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根据报道，中国信奉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天主教徒以及新教徒合计人数约8000万，与共产党党员的人数相当。同时呢，有越来越多的汉人信仰藏传佛教，而这许多人都是俗称白骨精的白领、骨干以及精英。北京的宗教局已经警觉到了这种现象。此外，教宗方济各多次向习近平释出善意，现在传出了中梵两国可能会在年底建交，这代表了梵蒂冈将与台湾断交。知识分子的宗教热潮将如何改变中国社会呢？而北京当局将采取何种的因应措施？梵蒂冈又是否会放弃民主的台湾呢？今天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贤。何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是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您好。
您好，各位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现在请教一下何平先生哦。我们知道以前中国这个信教的人数，在统计里面多半是老人、妇女、农村人口跟低收入户，为什么现在却是以白领、骨干跟精英为主呢？何平先生。
这个我也只能揣测啊，大体的分析就是以前呢、在我们的教育中间，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间，宗教就是封建迷信啊，所以呢，也是一些老人或者是一些弱势团体，这些弱势的人士呢，他们去找不到医生，或者是找不到一些其他事情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指标啊、一等标本啊，或者是一等价值框架，所以他们通过这种信任宗教呢，来去寻求他，比如说治病啦、比如说发财啊，比如说保持一个家里的幸福啊等等的一等看法，那是以前的一种看法啊。其实宗教的出现就是人们的一等精神的一等追求，每个人对精神的追求啊，就像人的自由一样的，他有不同的方向。它有不同的这个内在需求，这就是宗教现在在世界上在随着这个现代政治文明、现代政治现代科技的这个发展，但是宗教并没有衰退，反而得到高速的这个发展啊。即使是在西方，现在年轻人以为基督教不行了，或者天主教不行了，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更多的人信仰知识更加多元更加丰富了一下而已。那中国的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或者是这些这个白领阶层，他们的精神需求当他们对原来的国家的主导的意识形态这种虚假性认识了以后这个他们内在的自我的心理需求自然就会提升这就是如果原来的国家主义、原来的社会主义、原来这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可以压住他那么他可能就不敢去信宗教，或者是不需要去信宗教。那么现在在社会主义的这一套价值体系，几乎是人我觉得是人或者是有基本上判断力的人都应该是破产了，应该是失望了，应该是绝望了那么呢，他们去信仰不同的这个宗教，就成为了一点必然的现象我想张立凡先生比我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可能更能够比我能够掌握到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宗教。
好的那我就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一方面是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的这个白骨精在信奉这个宗教，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汉人信奉了这个佛教那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中国很知名的歌星王菲，当然她也经常在公开场合上演唱佛经，或者是拜佛或礼佛，或到西藏去礼佛，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
这个其实就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崩塌造成的这么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当然这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也是一种准宗教，它也带有非常强烈的排他性，所以正是这种排他性呢，使得就更多的人在厌弃这个共产主义的同时，他们就转而寻求其他的信仰。这种情况自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一开始我们看到确实都是一些上年纪的或者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这个信众，他们去信仰宗教。那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白领人士，所谓你讲的这个白骨精，这个他们开始信仰宗教。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也是观察到了，就是因为我去过一些个这个老干部或者高级干部的家里，我发现他们就在供奉这个佛像啊，而且这个香烟缭绕。而且我还注意，我的有也是一位朋友，他的家里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位政治局常委的亲戚。他在这个1989年这个历史事件以后他就皈依佛门。为什么呢？好像我觉得他内心很可能是在为他的家人赎罪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说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在中共的这些干部中间也有相当多的这个信众。所以现在最近好像也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员不许信教。但是呢，这种情况我想这个信仰你是很难用一条这个党纪或者来就能够约束住的。所以还有就是在民族地区，我也观察像一些个这个我在西藏的时候，这是很多年以前，可能是20年以前了，我在西藏就看到很多这个藏族干部，他们的家里都有这个他们藏传佛教的那位流亡的宗教领袖的这个照片他们还是供奉他。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就是中共呢，他一向是这个讲党领导一切，他以这个政策来代替法律，然后呢他的宗教政策实际上又相当的落后，相当的这个不合时宜。所以呢他不能做到这个凯撒的归凯撒，教会的归教会，他要把教会的也归凯撒也归党，这样呢就势必造成这个大家对于你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逆反心态。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去转而信仰各种宗教这本身就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离弃的表现。那么当然这一点也和这个传播方式有关，比如我们现在看有很多的家庭教会的出现，而且他们有很多的信众，这种情况而且尤其在白领阶层中是这个相当的这个流行。那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就跟佛教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到，就是中国的佛教现在充分的这个拜金主义这个有很多，而且它跟体制形成了一种这个某种联系，利益上的联系所以呢这个佛教的传播，我们看有什么局级、什么主持、什么处级、什么方丈这一类的，它跟官本位有联系，另外它跟敛财有联系。所以你看这个以前对于少林寺那位方丈的争议等等等等。那么就是给人的感觉，现在佛教的传播它往往是要你去送钱给他然后呢他给你祝福。但是呢这个基督教的传播方式，尤其是家庭教会的传播方式，它更多的是以大家的互助来这个为传播的。所以它的传播形式它并不要求你奉献什么财产，而是呢它还会帮助你，甚至你有困难大家一起帮你。所以它这种传播方式实际上就比较符合一个现代人的社会生活的这种需求。另外呢，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宗教有很多的利益跟官方有关，比如说这个去年所这个有一位藏族学者降边嘉措先生，他指责这个前这个中共的这个宗教局长叶晓文和另外一位领导就是说他们买卖活佛的头衔来敛财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很普遍。所以现在中共的这个宗教现在管理实际处于一种十分混乱的状态，而且呢这个国家没有宗教和立法，它只有一个这个低层级的一个宗教管理条例，有很多东西都是由这个宗教局在那里任意的解释。 那这个呢，对于这个宪法36条来讲，它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啊，这些冲突实际上现在都导致一种逆转的状态，所以这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把越来越多的人赶向了其他的宗教。谢谢。
好的，谢谢张一凡先生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看时间的关系能够接听多少。先请这个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我先首先想说，宗教首先就是一个佛教，它是一个在中国流传1000多年的一个宗教，不可能因为某一个党在一段时间内的政策就将它完全泯灭，因为不管在任何时期，中国人还是有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有最基本的一些所谓的宗教信仰吧，比如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或者说因果报应，这些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在特定的场合不应该把它完全归功于一种宗教的作用，它也有中国民间信仰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我也去过台湾，也去过这个日本和韩国，我就发现基督教在那里真的是可以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我所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虽然说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基督教发展非常厉害，但是我在那些地方看到的也不一样。我想说的是，那些地方的基督教的发展快速，可能有他们需要脱离中华文化圈的这种领导观念在里面，所以我不认为某一个宗教在或者说非中国的本土宗教在中国兴起是一个非常正确或者好的现象。我认为任何向善的东西都应该在任何土地上播种，而不会因为一个邪恶的一个政府或一个党而去泯灭它。谢谢，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王先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河北的王先，我们来请他来发言。王先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咱们这个嘉宾吧，好像和共产党有私人恩怨一样，有点这个逢中共必反的这个心态，好像你知道吧？这个，你说这个中美如果开战的话，什么将会产生一个新的中国？朝鲜战争。
河北王先，请问你是要针对这个现在宗教的问题的发展评论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那我们现在来请这个张立凡先来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河北王先的看法。他认为说，很多中国的宗教，例如说像因果循环、报应这种东西，早就融入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层面了，所以说宗教是无法被区隔开来的，所以并没有信党或信教的问题。您怎么看？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它跟这种意识形态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在中共看来呢，就是这个宗教好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呢他们要排斥这些东西，但事实上呢，有很多的宗教信仰它和这个政治信仰还是有区别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中国宗教这个流传的这种传统啊，比如说道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比如佛教是这个从已经在中国流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宗教，还有呢就是比如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传入，以伊斯兰教的传入等等等等，这些来看，就是宗教有它自己的这种运行规律，这种规律不是国家的意志就能够这个决定来这个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用企图用这种行政的或者政策的办法来这个来规范宗教，实际上是注定要失败的。我觉得只有在这个通过宗教立法，在法治的轨道上，我觉得宗教才能够正常的进行。另外我也提出来，就是我注意到有一位观众或者听众啊，他不断的改变姓氏，然后呢不断的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做很无聊。希望这位这个先生这种不太高级的手法可以结束了。你用不着总是改变姓名，然后改变你的地点来重复同样的问题，这个很浪费大家的时间。 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那最后这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啊、哦。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教宗方济各他在上任之后，他一直对习近平有释出很多的善意。那么现在也传出了中梵两国可能在年底要建交了。那也知道说，如果中国跟梵蒂冈建交的话，表示梵蒂冈跟台湾是要断交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副总统陈建仁呢，他正要前往去访问梵蒂冈的路上。那陈建仁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曾经在2010年。担任过梵蒂冈的耶路撒冷圣母骑士团的骑士，他在2013年还担任梵蒂冈的圣大尔我略骑士团的骑士，所以他在这个天主教徒的他的身份上面跟梵蒂冈走的是很近的。所以你认为说，第一个是现在中梵可能真的建交，那么在台湾现在有这个一个天主教徒的副总统的情况之下，是否可能会跟台湾断交呢？
我觉得还不完全取决于陈建仁先生的啊，主要是取决于这个，梵蒂冈如果和中国这个中共建交以后，他怎么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过去中国政府这么残酷的迫害天主教徒，他怎么去面对这些这个信众，他们的一些主教，他们的一些信众一是被迫害这个教宗如何面对。第二个是天主教如果在中国他们建交以后，天主教是不是要完全跟这个其他国家的天主教教徒一样的可以自由的信奉这个天主教，而不是纳入到中共的这个宗教体系里面去。我觉得这两个根本性的难题使我怀疑这个梵蒂冈和中共在今年有建交的这个可能性。当然我跟梵蒂冈也不熟我对跟中国宗教系统外交系统了解这个情况的也不熟，但是我曾过去几十年中间偶尔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但是我觉得结构性的问题框在这个地方中国这决定了制约了中国和梵蒂冈建交，确实有根本性的这个难题。中国现在控制这个宗教的问题刚才张立凡先生提了一个，就是说要宗教立法我坦率的说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在现有的中国的法律框架之下，任何立法只会给中共提供一个法律的工具来去控制他想控制的东西，而不有利于呢这个民众就通过法律来保证自己的权益你像游行示威你像这个你能自由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建立法律只会绑住自己的这个手脚。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不要再条例不要抱有希望，在法律也不要抱有这个希望。
是的
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共现在不是说不让你信宗教，而是让你的宗教在他的控制之内，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是更恶毒的。更恶毒的东西是说，不是不对你信仰，我要扭曲你的信仰。
和平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只能让你发言到此。那么关于这个越来越多中国精英有了宗教的信仰的讨论，我们只能告一段落。我们感谢和平先生还有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